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石油储量，理应坐拥巨额财富。可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街头，人们为了生存而疲于奔命，长时间停电导致城市陷入黑暗，饮水系统停摆，市民不得不拎着水桶到露天管道接取滴漏的水。超市货架经常空空荡荡，寻常食品疑惑难求，饥饿的孩子在垃圾堆中翻找可吃的残渣，治安则每况愈下，大规模抢劫和骚乱频发。例如2019年全国性大停电时，西部城市马拉开波上百家商店被洗劫一空。这一切发生在一个富得流油的国家。截至2021年，超过 75% 的委内瑞拉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相当于每四个人中有三人吃不饱饭。这样鲜明的反差引出一个令人痛心的问题：一个资源富国为何在短短20年间崩塌成饥荒废墟？今天的视频将为您讲解委内瑞拉悲剧背后的制度性原因。社会主义加民粹加集权的三重机制如何将这个拉美原本最富裕的国家推向深渊，并为世界，尤其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一部残酷的现代政经警示录。委内瑞拉的坠落并非穷国更穷，而是富国自毁。在20世纪中叶，这里曾享有拉美瑞士的美誉。依靠石油财富，委内瑞拉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成为南美最繁荣稳定的经济体之一。1950年时，其人均 GDP 曾名列世界第四。充沛的石油收入带来了全民福利，吸引了大批欧洲和邻国移民涌入这个机会之地，帮助建设了当时拉美最富有的民主国家之一。那是委内瑞拉的黄金时代，一个和平中等收入的国家充满希望。然而埋藏在繁荣表象下的隐患也在滋长。第一是资源诅咒，过度依赖石油单一出口使经济其他产业被石油挤压而萎缩，国家的发展高度脆弱。当70年代石油繁荣时，委内瑞拉一度成为拉美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但也滋生了大规模腐败和对油价的高度依赖。据统计，1972年至1997年间，多达1000亿美元的石油收入被侵吞挪用。石油收入丰富还意味着政府几乎不需要靠税收运转，于是官民联系变得涣散脆弱。正因如此，资源国往往因为不向公民收税而削弱政府对人民的负责，埋下了独裁复辟的隐患。第二是僵化的国家主义治理结构。委内瑞拉1958年推翻独裁建立民主后，主要党派签订了庇护性权力分享协议，即蓬托菲霍协定，保证按选票比例瓜分政府职位和石油收益。此举初衷在于稳定民主，却导致政党将石油财富作为庇护和分肥工具，体制内腐败与分赃盛行。石油收入集中由国家掌控，滋养了庞大的官僚体系和国营部门，却抑制了私营经济活力。权力垄断与民粹主义政治文化逐渐形成，执政者依靠卖油买选票维系民意，而体制缺乏演化出高效治理的动力。一旦油价下跌或财政枯竭，这种脆弱的庇护式政体便难以为继。上世纪80年代石油行情反转后，委内瑞拉立刻陷入经济危机。80年代油价暴跌导致经济连续衰退，通胀攀升，外债激增。到1990年代中期，委内瑞拉人均收入跌回1960年代水平，实际工资甚至低于1950年水平，全国贫困率则从1980年的 20% 飙升至1998年的 56%， 其中近一半人口陷入极端贫困。昔日拉美富国不断爆发骚乱和丑闻，1989年的大暴动以军警血腥镇压告终，揭示社会矛盾之深。1993年，民选总统因贪腐被弹劾下台，执政联盟威信扫地，人民对旧政党体系的厌倦和绝望情绪空前高涨，这为一个所谓救世主的登场创造了历史条件。1992年2月，一支由少壮军官发动的军事政变震惊了委内瑞拉。政变最终失败，时年37岁的陆军中校乌戈·查韦斯被捕入狱。然而讽刺的是，这场兵变不但没有让查韦斯销声匿迹，反而让他一夜之间成为穷苦大众心中的反抗英雄。政变后的电视上，查韦斯身着军装承认失败，但留下意味深长的一句：只是暂时。在很多生活困苦的草根眼里，查韦斯敢于挑战腐败失职的当权者，他的形象迅速从叛乱军官转变为替穷人出头的民族英雄。1994年，新上任的总统拉斐尔·卡尔德拉兑现竞选承诺，将查韦斯从牢中特赦释放。随后几年，查韦斯积极筹划转战政坛，迎合民众反精英、反腐败的情绪。 在1998年总统大选中，这位出身军旅曾策动政变的义军突袭者，以反腐败反贫穷的民粹纲领赢得选民压倒性支持。查韦斯猛烈抨击把持政坛40年的两大传统党派，承诺要埋葬旧体制，重塑国家，希望寄托于他身上的选民包括大批过去政治冷漠的穷人和中下层。结果在主要党派联合支持的对手面前，查韦斯大获全胜，实现了从政变囚徒到民选总统的戏剧性逆转。查韦斯上台后展开了自称为玻利瓦尔革命的激进变革，他的执政术融合了三大要素，首先是高举反美反帝的旗帜，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为其左翼民粹政策披上爱国外衣；其次以社会正义之名行集权之实，通过修改宪法扩充总统权力来重塑政治秩序；最后他推行所谓石油社会主义，直接利用石油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大搞福利和补贴，收买人心。查韦斯政府建立了大规模的社会计划，在医疗、教育、食品补贴等方面为穷人提供免费或廉价服务，这些政策短期内确实减少了贫困和不平等。据统计，查韦斯执政初期，依靠石油红利，委内瑞拉的贫困率一度下降了约 20%，许多底层群众把他视作平民总统，将自己的命运与查韦斯紧紧捆绑。然而查韦斯民粹治国的另一面是对民主制度的逐步侵蚀，他并非真正来自草根平民，而是以失败的军事冒险者和激进民粹主义者的双重身份掌权。他上任后很快借全民公投之机重新制定宪法，将国家更名为玻利瓦尔共和国，为连任和集权扫清法律障碍。随着个人威望和革命旗号的包装，查韦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不断集中权力，终身废除了总统任期限制，扩大行政控制司法和选举机关的权限，恫吓打压独立媒体，关闭意见电视台，肆意收归国有数百家私营企业和外资资产，包括石油领域外国公司运营的项目。他借助选举赢得的民意授权，一步步边缘化反对派，削弱制衡机制，将委内瑞拉推向事实上的个人主义威权统治。可以说，查韦斯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腐败和贫困的土壤，而是用高压和施舍营造出革命成功的假象，为后来的全面崩溃埋下了伏笔。查韦斯执政14年间，从1999年到2013年，在将权力牢牢抓在手中之后，全面启动了对委内瑞拉经济社会的社会主义式改造。这些政策初衷号称还富于民、经济民主化，但在实践中酿成四大灾难性后果，几乎将原本相对多元的经济命脉完全扼杀于国家掌控之下。第一，全面国有化和私产征收，市场生机被扼杀。查韦斯政府自2006年起大规模推进国有化运动，以还财富给人民为名，将众多关键行业收归国有。除了早已国有的石油产业，他陆续把水泥、钢铁、铜信、电力、银行、农业食品等部门的主要企业都纳入国营版图。例如委内瑞拉最大的钢铁公司 Cidor 于2008年被强制收购，其产量自此连年下滑。全国最大的电话公司 CanTV 从美资手中买下后，通信服务质量下降，且传出政府通过网络审查压制言论。又如全球水泥巨头墨西哥 CIMEX 和法国 Lafarge 在委内瑞拉的工厂被政府以低价没收。国内水泥产量到2013年反而骤降 60%， 不得不从邻国进口水泥来应急。在农业领域，政府征用了许多大型农场和粮食加工厂，包括2009年直接出动军队接管全国大米厂，声称防止囤积居奇，但结果却是很多原本高效的私人农庄荒废，农机锈蚀无人使用，全国粮食产量显著下滑。政府甚至没收了一些超市的经营权，交由国营管理，结果货架经常空空如也。随着国有化浪潮席卷各行各业，委内瑞拉的私营企业空间被极大压缩，查韦斯通过大规模没收和国有化将经济自由彻底剥夺，让经济停滞。曾经有活力的市场如同被国家机器吞噬，失去了造血功能。第二，严厉的价格管制，为人民压价，反制物资断供。为了体现革命成果，查韦斯政府从2003年起冻结了数百种基本食品和日用品的价格，宣称要保护穷人免受通胀之苦。一开始，这些限价措施似乎让穷人用低价买到了食物，但随着时间推移，副作用迅速显现。生产这些商品的企业因长期亏损难以为继，不是停产就是偷工减料，市场供给锐减，许多商品在正规商店买不到，引发全民抢购和黑市交易泛滥。 2007年前后，委内瑞拉出现建筑材料短缺，一些企业宁愿出口水泥以获取更高价，国内工地却缺料停工。面对愈演愈烈的短缺，政府不是反思政策，而是动用强力手段。2008年起，查韦斯下令军队查抄囤货，曾一次没收了750吨据称准备走私的食品。2009年，干脆派军队进驻米厂，强制工厂满负荷生产受管制的大米。2010年，全国牛肉供应紧张，政府逮捕了至少40名提高肉价的肉贩，有的人甚至被关进军事基地，遭受侮辱性对待。这些做法非但无法真正提高供应，反而进一步打击了生产和流通体系。从2013年起，委内瑞拉几乎所有超市都经常大排长龙，人们清晨就去等候限量供应的面粉、食用油、药品等，许多人因买不到必需品而陷入营养不良。2017年前后，平均每个委内瑞拉成年人都明显体重下降，因为食物极度短缺，这被戏称为马杜罗减肥法。价格管制的初衷是为人民服务，却最终让人民买不起、买不到，沦为饥饿的受害者。第三，外汇管制与多重汇率史上最大的腐败机器。查韦斯政府在2003年实施了严格的外汇管制，禁止民众自由兑换美元，取而代之建立了由政府主导的外汇配给制度。官方规定一种远低于市场实际的固定汇率，政府控制下的机构以该汇率出售有限的美元额，给少数优先对象，其他人则只能在黑市高价求购美元。这种双轨甚至多轨汇率很快演变为巨大的权力寻租温床，能够拿到官方汇率美元的几乎都是有权有势者的公司或个人，他们用以玻璃瓦尔买到美元，可以转手在黑市以10玻璃瓦尔卖出，短时间获利10倍。只要你有权获得官方额度，就能无限次低买高卖，中饱私囊。据美国司法部门调查，仅2014年一年，利用官方与黑市汇率差进行套利洗钱，造成委内瑞拉国家损失超过12亿美元。而涉案的高官和商人将赃款投入海外房地产和账户。更惊人的是，自2003年以来，这种汇差套利导致的资金出逃和贪腐累计可能高达数千亿美元，被称为委内瑞拉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偷窃。多重汇率成为政权内部人攫取国家财富的提款机，加速了经济崩溃和社会不公。第四，石油公司政治化，国宝沦为政权党羽，油国净汽油告急。作为石油立国的委内瑞拉，其经济命脉国家石油公司在查韦斯时期也遭遇重创。2002年底，国家石油公司的专业员工发动罢工，反对查韦斯的政策，结果查韦斯不惜以断送公司未来为代价，一举开除了大约18000名经验丰富的技术和管理骨干。这些人在国际石油界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被炒鱿鱼后很多流向别国石油公司。查韦斯则把国家石油公司高层换成政治忠诚高于专业能力的人，并要求国家石油公司承担起大量社会支出，如用收入直接资助平价食品、建房等革命任务。短期看，国家石油公司成为他的提款机和外交工具。查韦斯甚至从2005年起，通过石油换外交，向古巴等盟友提供半卖半送的廉价石油。长期看，国家石油公司的产能由于缺乏人才和投资而每况愈下。委内瑞拉原油日产量在1990年代末达到约350万桶高峰，此后持续滑坡，到2010年代末跌破100万桶，回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水平。雪上加霜的是，国内炼油设施老化失修，盛产石油的委内瑞拉竟然屡屡爆发汽油荒，需要从海外紧急进口燃油来满足国内用油。到了马杜罗时期，司机为加一箱油往往要排队数日。曾几何时，国家石油公司是拉美最富有的公司之一，而现在这个国家石油巨头却如同一个被掏空的躯壳，不仅无法为国家提供收入，反而成为沉重包袱。这印证了一个残酷现实，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是共同富裕的分配，而是国家机器对市场活力的吞噬和窒息，一味用政治挂帅干预经济，最终国进民退到极端，结局只能是国亡民穷。2013年，查韦斯因病去世，他生前指定的接班人尼古拉斯·马杜罗继任总统。马杜罗承袭了查韦斯留下的革命遗产和政治资本，但他本人缺乏前任的个人魅力和治理才能。更不幸的是，查韦斯时代竭泽而渔的政策后遗症在此时全面爆发，油价自2014年断崖式下跌，委内瑞拉经济在失去支柱后迅速崩盘。面对严峻危机，马杜罗没有纠正前任错误，反而进一步将委内瑞拉推入赤裸裸的集权统治。 其执政策略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暴力维稳，纵容武装民兵镇压异议。马杜罗执政后，街头抗议和骚乱日益增多。他一方面动用正规军警强力镇压，另一方面更加倚重非正规武装，比如集体队等亲政府民兵团伙充当打手。这些成员往往骑摩托车，蒙面持枪，在反政府示威中充当急先锋，冲散人群，殴打甚至射杀示威者。而警方对他们的暴行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据联合国人权报告的描述，这些团伙实质是效忠于马杜罗的准军事组织，充当第二警察，在社区中替政府维持秩序，但他们的方式是无法无天且逍遥法外。马杜罗甚至公开称赞这些人是社会主义的天使，美化他们为守护革命的基层力量。在2019年反对派领袖瓜伊多号召民众上街的大规模示威中，就发生过集体队朝人群投掷催泪弹、开枪恫吓的场面。可以说，马杜罗政权有效运用了国家暴力机器加亲政权、黑帮的双保险，以制造恐怖来压制一切反对声音。其二，架空宪法机构，以制宪大会取代民选议会。2015年底，反对党阵营在民意高涨支持下赢得议会多数，这是扎韦斯时代以来执政党首次丢掉立法权。马杜罗拒不接受与反对派共治，于是在2017年不顾国内外谴责，单方面组织成立了一个完全由亲政府代表构成的全国制宪大会。按照宪法，本应通过全民公投授权才能启动制宪进程，但马杜罗绕过公投，直接用支持者选出545名制宪大会代表，赋予其凌驾一切权力之上的地位。这个傀儡机构成立后，迅速剥夺了反对派控制的国民议会的一切立法权，使议会形同虚设。南美多个国家拒绝承认制宪大会。虽然马杜罗声称制宪大会是为了捍卫人民主权，但明眼人都看出，这不过是将反对派民意代表彻底边缘化，为执政党一党独大铺平道路的闹剧。自此，委内瑞拉出现两套立法体系并存的荒诞局面。民选的国会被剥夺实权，而亲政权的制宪大会拥有无限权力，甚至可以随意修改任何法律和重新起草宪法。这标志着委内瑞拉政体从民粹独裁进一步滑向公开的宪政破坏和非法治状态。其三，政治迫害常态化，异议者非死即囚，无人幸免。随着政权日益不稳，马杜罗对意见的打压力度不断升级。安全部队和情报机关如委内瑞拉政治警察大规模监控、逮捕反对派人士和批评政府的平民，数以百计的反对党领袖、民选官员、活动人士被关入黑狱，有的在狱中遭受酷刑或被自杀。2018年，议会前议长胡里奥·博尔赫斯被迫流亡，另一名反对派领袖莱奥·博尔多·洛佩斯更早在2014年就被以煽动罪判刑13年。许多潜在的总统竞争者被禁止参选，甚至被迫出逃国外避难。媒体方面，自扎韦斯时代起就不断有电视台、电台被关闭，马杜罗时期更是变本加厉。仅2017年就有数十家媒体被吊销执照或屏蔽网站，一些国际媒体记者也被捕驱逐。可以说，当今委内瑞拉的反对派已经被剥夺了正常的政治参与渠道，不是坐牢就是流亡。政治犯的人数之多和酷刑虐待之严重，引起了联合国人权高专和国际刑事法院的关注，后者甚至在调查委内瑞拉当局是否犯有反人类罪。其四，钞票漫天飞，史无前例的恶性通胀与货币崩溃。面对经济崩盘和财政破产，马杜罗政府选择了最粗暴也最危险的路，开动印钞机，用天量的纸币来填补赤字，安抚军队和基层支持者。结果就是委内瑞拉陷入了21世纪最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之一，物价涨幅以月计甚至日计翻番，到2018年通胀率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10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时评论说，这场恶性通胀已媲美1923年德国和2000年代津巴布韦的崩溃，纸币几乎变得一文不值，人们需要用几麻袋钞票才能买到一只鸡。货币当局虽多次将货币砍零，重估2018年一次性砍掉五个零，仍无法阻止物价狂飙。到2020年前后，委内瑞拉百姓不得不改用美元、黄金甚至鸡蛋、香烟来充当交易媒介，本币玻利瓦尔成为废纸，大部分人的工资购买力化为乌有。恶性通胀不仅摧毁了人民的积蓄和生活，也彻底击碎了委内瑞拉的金融体系。在这种情况下，2017年至2018年，委内瑞拉又爆发严重饥荒，全国三成以上人口吃不饱，儿童营养不良率飙升，诸多家庭别无选择，只能逃离祖国。 由此出现了拉美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难民潮之一。据联合国难民署数据，截至2022年底，约有710万委内瑞拉人逃离了自己的国家，超过总人口的 20%。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饱受战火的叙利亚难民数量，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人道流散危机之一。曾经的移民净输入国委内瑞拉，如今输出的却是成百万。为了躲避贫困和压迫的难民，这标志着国家全面失败，民众用脚投票将祖国抛在身后，社会陷入极度恐慌和绝望，连很多基层查韦斯米也逐渐认清现实。在这种体制下，没有了调整改良的可能，只有沿着灾难轨道越滑越远。回顾委内瑞拉从繁荣走向崩溃的过程，可以发现这并非偶然的厄运，而是制度内在逻辑使然。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实验失败，尤其深刻的内生机制，归纳起来至少有以下五方面。机制一，资源诅咒与体制惰性。委内瑞拉以石油财富著称，本应成为发展的优势，反而变成了制度陷阱。石油等资源型经济具有富得太容易的特性，政府不需要向公民征税就坐拥巨额收入，因而对公众利益和长期发展的责任感被弱化。在委内瑞拉高油价时期，政府躺收美元，无需培育多元产业，更懒于建立透明高效的治理结构。当石油繁荣时，一切问题都可用钱摆平。当石油低迷时，由于产业单一和制度脆弱，国家瞬间陷入危机，却无应对能力。这种资源惰性导致委内瑞拉错失现代化契机。反观一些资源，国如挪威，在发现油气时已建立良好民主法制，能够管控资源收益用于长远发展。而委内瑞拉在资源发现时正值独裁统治和民主初建，国家能力不足却骤然暴富，结果大笔石油美元养懒了，政府也养懒了人民，官员沉溺于挥霍和贪腐，社会弥漫对国家恩惠的依赖，这为社会主义民粹政策提供了温床。一旦资源红利耗尽，脆弱国家瞬间崩解。所以资源诅咒在委内瑞拉是摧毁经济体制的一个根本诱因。机制二，民粹政治激励制造贫困。一般认为，民粹领袖靠迎合穷人上台，会努力消除贫困。然而，委内瑞拉的经验表明，在民粹主义体制下，贫困选民越多，政权反而越稳固。扎维斯和马杜罗执政初期的确采取过减贫举措，但总体来说，他们没有建立让人民脱贫致富的可持续环境，反而通过短期福利和补贴维系庞大的依赖群体。当经济遇挫，他们更倾向于利用贫困而非根除贫困。因为越多公民陷入贫困，就越离不开政府的施舍，从而成为统治者的人质。马杜罗时期对此运用的淋漓尽致。例如，当经济极度恶化，八成以上人口返贫时，政府推出了带有政治绑定的粮食配给体系，全国几乎一半家庭不得不依赖政府每月发放的食品箱充饥，而领取食品需要持有祖国身份证，一个由执政党发行的电子卡，记录着持有人是否参加投票以及政治倾向。统计显示，83%的马杜罗支持者把政府粮箱作为主要食物来源，而独立人士中这一比例仅14%。换言之，忠于政府者较不容易挨饿。这种赤裸的粮票换忠诚机制，使饥饿成为马杜罗巩固统治的工具。人民越穷越饿，越不敢反抗，越依附于执政者施舍才能活命。民粹主义的本质正是用短期迎合换取长期控制，即使需要以牺牲国家未来和制造更多穷人为代价。委内瑞拉的情况表明，民粹者并不真正在乎创造财富，提升全民自立能力。因为贫穷人口越庞大，他们号称人民救世主的正当性越强，这是社会主义民粹体制一个讽刺且危险的悖论。机制三，国家主义吞噬市场，国强民弱，走向衰亡。社会主义经济学说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在委内瑞拉，这种理念被推行到极致，导致市场活力被国家机器榨干殆尽。扎维斯马杜罗政府认为，私营部门带来不平等和剥削，因而要以国家力量取而代之。然而，市场经济有其自身规律，完全靠政府管制和国企主导，往往效率低下，腐败滋生，最终国富不起来，民也跟着受苦。委内瑞拉的教训是，在庞大的国有部门里，国家并不等于全民。国营企业被政治化，人浮于事，且成为权贵谋利工具，反而侵占了本该属于人民的财富。扎韦斯时期，国有化导致各行业产出骤降，从钢铁、水泥到食品，无不如此。石油国企国家石油公司更是被当作执政党的小金库和安插亲信的场所，技术人才流失殆尽。 国家巨兽侵吞民间经济后，自己却因为低效和腐败一步步垮掉，最终政府不得不去求助国际，如向中国贷款、进口生活物资，而人民既没有繁荣市场供给，又无法指望失能的国家企业只能陷入绝境。简言之，委内瑞拉式的国进民退，结局是国退民亡，国家垮掉，百姓遭殃。当社会主义国家机器不断扩张吞噬时，市场活力枯竭，社会财富越来越少，直至双双毁灭。机制四，集权逻辑下错误不可纠正。健康的社会需要纠错机制，当政策失误时能够有反馈和调整。但委内瑞拉在革命叙事驱动下逐渐走向了集权化的死胡同，政府绝不认错，反对声音被消灭殆尽，政策错误只能不断累积放大。扎维斯时代尚保留部分民主形式，重大决策有公投、选举等有限制约。然而随着马杜罗上台，民主外衣尽数撕去，执政集团完全拒绝任何批评和监督。马杜罗通过控制制宪大会和法院，架空民选议会，封杀媒体，囚禁反对派。这意味着政策无论多荒唐，都不会有体制内力量提出纠正，提出者已被晋升或视为叛国。举例来说，若有人在2015年大胆指出政府印钞会导致恶性通胀，他将被扣上经济战争帮凶的帽子而遭清算。如果媒体报道饥荒真相，被指唱衰祖国，勾结帝国主义而被封禁。集权体制下，当局永远正确，错误都是敌人造成。于是政策失误只能靠更激进更荒谬的政策去掩盖，恶性循环不断，粮食不够，不承认计划失败，归罪于私企囤积，继续抓人和征收，石油减产，不反思赶走专家的恶果，却怪罪美帝破坏加码监控员工。集权逻辑让委内瑞拉失去了自我修复能力，一条路走到黑，没有了掣肘和纠错，委内瑞拉政府在错误道路上狂奔，直到国家整体坠崖。机制五，权力垄断与结构性腐败。委内瑞拉毁灭性危机还有一个核心推手，腐败。而腐败并非个人品德问题，而是体制运作使然。当绝对权力被少数人垄断且缺乏监督时，权力本身就等同于财富。扎维斯时期由于高油价腐败有所掩盖，但仍非常惊人。到了马杜罗时代，经济饼做不大了，但掌权者为了维系忠诚，就默认乃至鼓励权力寻租，用利益交换支持。于是腐败在委内瑞拉变得制度化、公开化，甚至成为官员生存方式的一部分。例如多重汇率的大发国难财，上至部长下至员工都浸淫其中。又如政府的救济粮 CAP 计划，据调查经办人每发出一箱就能谋取暴利，官员和军方高层通过充当中间商，从进口食品中抽成，两年内卷走上亿美元。石油产业中亦有大量官员涉贪。2018年，美国指控前石油部长在海外洗钱7亿美元，国家石油公司一系列高管也因贪腐被制裁。在国际青年指数上，委内瑞拉常年排名拉美垫底，2019年更是位列全球倒数10名。长期下来，这个体制以黑箱化运作，经济数据不公开，中央银行一度几年不发布通胀数据，大宗交易暗箱操作，国库资产不断外流，进私人腰包。人民不仅被剥夺了民主权利，连国家财富也被鲸吞殆尽。为了保护腐败链条安全，执政者更倾向关闭透明渠道，打压问责力量，导致治理进一步恶化。这种权力高度垄断下的系统性腐败彻底摧毁了国家机体，让委内瑞拉再无复原能力。从扎韦斯到马杜罗的社会主义革命，把一个本来和平富足的国家变成了一场噩梦，令1980年代破产的苏联都自愧不如。从制度角度看，委内瑞拉并非失败国家，而更像自杀国家。毁灭的种子早已种在他自称的社会主义革命之中。在讨论委内瑞拉危机时，不可回避一个争议话题，美国的制裁。马杜罗政府口径一直将美国制裁称为经济崩溃的主因，称自己是帝国主义阴谋的受害者。那么事实如何？我们需要拨开迷雾，看清反美在马杜罗统治术中的作用，以及制裁发生的前因后果。首先，将美国树立为永恒敌人，是独裁者在内忧外困中转移矛盾的惯用伎俩。当委内瑞拉国内经济全面崩盘，民怨沸腾之际，马杜罗急需一个外部靶子来卸责。他不断向国民灌输，一切灾难都是美国阴谋所致，粮食短缺是美国破坏供应链造成，恶性通胀是美国对伪发动经济战，医院缺药是美国封锁的结果，电力中断也是美国派特工搞破坏， 例如2019年全国大停电，马杜罗公开指责是美国黑客攻击电网，要求民众把愤怒指向华盛顿。再如粮食危机，他声称委内瑞拉人吃不饱，是美国金融制裁掐断了进口。通过这种洗脑宣传，马杜罗试图让群众相信，他们受苦不是因政府无能和政策错误，而是因为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当民众把憎恨转移到外敌身上时，独裁者反而暂时逃脱了被问责的命运。第二，高调反美是独裁政权最低成本但最有效的统治工具之一。对于马杜罗而言，喊反美口号几乎无需付出实际代价，却能够煽动起部分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巩固其执政基础。在委内瑞拉几十年左翼话语传统下，反美具有一定市场。每当美国加强谴责或制裁，马杜罗就更大声地宣称自己是在抵抗美帝侵略，把自己塑造成玻利瓦尔式的爱国斗士，从而压制国内反对声音。他甚至多次在集会上挥舞自由斗士的佩剑，谴责所谓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美国对他的批评越强硬，他越能向支持者证明我们正与帝国殊死搏斗。反美言论就像政权的防火墙，令许多被洗脑者认定任何反对马杜罗的人都是美帝走狗。可以说，反美成为委内瑞拉官方宣传的燃料，既可转移视线，又可妖魔化反对派为外国代理人，从而进一步削弱国内反对力量的正当性。对于一个执政失败的政府而言，没有比高喊民族主义更廉价有效的巩固方法了。第三，从时间线上看，美国严厉制裁是委内瑞拉政权集权化的结果，而非其走向独裁的起因。马杜罗政府声称2017年以来美国制裁导致经济崩溃，这与事实不符。实际上，委内瑞拉经济的自由落体式下坠早在美国制裁之前就已开始，主要制裁措施要到2017年金融制裁和2019年石油禁运才落地，但委内瑞拉的危机在此之前多年已酿成。2008年后经济增长停滞，2014年油价暴跌后 GDP 断崖下跌，2016年前后全国爆发饥饿浪潮，医疗系统崩溃，通胀也在2015年就飙到三位数以上。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估计，在新冠疫情前就有三分之一委内瑞拉人摄入不足。2018年马杜罗通过舞弊手段连任，引发国内外强烈谴责。随后美国等在2019年1月宣布不承认马杜罗合法性，石油制裁等才陆续出台。换言之，委内瑞拉是在走向独裁并造成民生崩溃之后才遭到国际制裁的回应，而不是因为被制裁才变独裁。这一点国际上早有共识。马杜罗政府将责任全推给制裁，不过是企图混淆因果博取同情的策略。第四，制裁带来的苦果主要由普通人民吞下，而不是独裁者本人。这一点令人痛心，却是真实情况。严厉经济制裁确实进一步重创了委内瑞拉经济，但政权高层往往有办法豁免自己，将损失转嫁给平民。由于美国金融封锁，政府获取外汇更难，结果马杜罗反而更加依赖非正式和非法渠道获取资金。比如他转而大量走私黄金，与伊朗和土耳其以物易物换取必需品，军队和高官积极投入毒品走私贸易。据报告，2019年非法经济如毒品等已占 GDP 的 21.7%。 这些灰黑收入流入权贵腰包，实际上成为制裁下政权新的生命线。与此同时，制裁造成的物资短缺和物价飞涨却由老百姓承受。农业缺乏进口农药化肥导致减产，医院缺乏进口医疗器材和药品耽误抢救，无数工厂因无法取得原材料而倒闭，市场上食品和燃料更加稀缺。官员们通过内部特权和黑市关系依然吃香喝辣，人民则陷入更深的贫困。正因如此，不少国际人权机构批评对委内瑞拉的全面经济制裁在道义上有问题，因为它惩罚不到压迫者，反而伤害了手无寸铁的百姓。但马杜罗乐见其成，人民越痛苦，对制裁越怨恨，他越可以把责任推给美国，从而压制他们对政府的仇恨。从某种意义上说，制裁副作用反而强化了集权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民众既无力推翻政府，又被制裁弄得更依赖政府救济，于是政权渡过难关。这一点从古巴、朝鲜等被长期制裁国家也可看到，制裁往往令政权更穷凶极恶，同时令人民更脆弱无助。马杜罗政权鼓吹的反美并非真正的民族抵抗，而是一种统治术。美国制裁也并非委内瑞拉危机的根源，而是对独裁倒行逆施的结果和回应。委内瑞拉政权逻辑是内部政策失败，对外制造敌人，激发民族主义狂热，乘机压制反对派，巩固权力地位。 而老百姓则被迫在这种内外夹击中承受苦难。对此，既要认识到制裁的局限和副作用，也不能被独裁者的甩锅宣传所迷惑。真正毁掉委内瑞拉的不是美国，而是委内瑞拉自己。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式毁灭令人唏嘘，但更应该引起世界深思。这个国家并非简单的倒霉或被外部势力颠覆，而是在内生制度的腐朽中一步步走向自我毁灭。当一个国家政府被意识形态绑架，拒绝专业理性治理时，政策将服务于乌托邦而非现实需求，谬误将不断累积，无法纠正。当一个国家民主机制被侵蚀，权力高度垄断时，腐败就不再是道德问题，而会成为体系运转方式，最终反噬整个国家。当执政者煽动对外仇恨，以民族主义掩盖施政时，人民终将发现真正伤害他们的不是外国敌人，而是国内的无能和谎言。委内瑞拉正是这样一个被自身制度击垮的典型。它从拉美最富裕的民主之一沦为人间炼狱，不是因天灾人祸，而是因为选择了错误的道路且无法回头。扎维斯打着人人平等的旗号发动革命，结果让全民一同陷入赤贫。马杜罗高呼反美捍卫主权，实际却把国家主权廉价送给腐败和独裁。委内瑞拉被击垮的不是那些原本就困苦的人民，而是为人民服务的弥天大谎。而埋葬这个国家光明前途的从来不是华盛顿，而是加拉加斯当权者自己的所作所为。富饶不是免死金牌，制度远比资源更重要。任何国家只要步上依赖恩赐、背弃法治、拥抱极端民粹和集权的不归路，都可能重蹈委内瑞拉的覆辙。